与您同行，与主相约，日用灵粮每日领取，365天，每天都经历神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今天呢，是我们圣经导读的第81天。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分享《生命记》的32章到34章，同时呢，我们还有诗篇的91篇。那在31章的结尾处呢，神吩咐摩西作诗歌。那摩西呢，用这首诗歌呢，也记述了神对以色列百姓的心意。那32章呢，是这个诗歌的部分。那开篇写到呢，要聆听神的话语，神的教训呢，如同甘霖般滋润着我们的心啊，滋养着我们的生命。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呢，其实都离不开神的话语。在学习圣经的过程当中呢，神会光照我们，使我们看到他的心意。那借着对神话语的学习呢，我们能够与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所以呢，我们要时常来到神的面前啊，更深的来认识我们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那我们神是何等的伟大啊，他是我们的磐石。那摩西呢，也宣告了世界的这种乖谬与人民的愚昧。神救赎以色列的百姓呢，并亲自见着他们。所以摩西在这里讲呢，你当追想上古之日，思念历代之年。啊，问你的父亲，他必指示你；问你的长者，他必告诉你。我们可以回想，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呢，虽然人民不断的背叛神，但神呢依然对他们充满慈爱与怜悯，也因着神的保守呢，他们才能得以归回。这对于今天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单单的是因为神怜悯我们。神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呢被称为义。神在旷野中遇见我们，环绕我们，看顾我们，救拔我们离开罪恶的深渊，又保护我们呢，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同时呢，神还不断的这个训练我们，如鹰搅动巢穴。雏鹰在巢里面的安睡时候呢，老鹰呢搅动巢穴是为了迫使这个雏鹰飞翔。之后呢，这个母鹰在旁呢小心的看护着它们。当雏鹰因吃力而要掉在地上或者遭遇危险的时候呢，老鹰会以非常快的速度用有力的翅膀呢把雏鹰背在自己的两翼之上不让雏鹰呢受到伤害。如此重复多次母鹰呢就将雏鹰呢培养的刚健有力刚强有力了。那摩西借着这个比喻呢来说明，神为了使以色列百姓成为合乎神的子民，在旷野当中呢以慈爱与公义磨练他们。当人不再依靠神，反而选择背逆神的时候呢，结局是何等的惨痛。这也让我们明白，就是若是离弃神，我们必须要承担悖逆带来的后果。然而呢，因着耶稣基督就这个拯救怜悯和保守呢，也因着他主权性的恩典呢，以色列民和我们才不致失去恩典。我们得蒙救赎呢，并不是因着自己的行为和选择，乃是因着神不变的拯救。最后呢，讲了摩西的遗言和神呢预言摩西将会在尼波山上去世的事情。摩西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呢，他经历了风风雨雨，他也带领百姓呢出了埃及，见证了以色列的荣耀以及以色列人民的这个悖逆。在临终的时候呢，他虽然有遗憾但也满怀盼望的对百姓宣告了最后的祝福，那为百姓留下了遗训。摩西呢，满怀盼望的等待见神他完成了自己一生当中的使命，想到呢很快与神见面，充满信心。那我们来看一下摩西为各个支派的祝福。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看到，以撒老年的时候呢，为儿子雅各和以扫呢祝福。 那雅各临终前呢，为他的儿子们祝福，摩西呢临终前呢也为他的百姓祝福啊。从中的领受呢有这样几点，一是呢长辈对于晚辈的美好的祝愿啊，也是劝勉，希望呢将来他们能够顺服神，蒙耶和华神的祝福。长辈是有从神来的祝福的这样的一个权柄。另外呢也是一种预言，那神的灵呢感动这些属灵的伟人呢说出预言。对流便支派的祝福呢比较简单啊，祝福这个家族呢不至于灭亡。那因为他的父亲雅各呢已经去除了他长子的位分啊。对于犹大支派的祝福呢，相对来说呢是政治性的祝福啊，犹大一族呢要出很多的王啊，主耶稣基督呢是从犹大支派而出的，与雅各的祝福呢比较相似啊。对于这个利未支派的祝福呢主要来自宗教方面的啊，因为利未人作为祭司和律法师，他们担任着教导百姓律法、献祭等宗教的圣职。而在雅各的祝福里面呢，利未人是被咒诅分散在以色列各民族当中啊，因为利未人的性情暴烈。创世纪49:7说呢，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啊，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那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但摩西呢将雅各的咒诅呢其实转变成了祝福啊，因着这个利未人的散居，他们成为神工作的管道。神特别的呼召利未支派呢，把掌管圣职的这样一个任务呢就交给了利未支派。我们从中看出呢，并不是利未支派的道德标准比其他的支派高啊，包括大祭司亚伦还曾铸金牛犊，这个拜偶像啊，大大得罪了神，而是神的怜悯和使用。我们有什么可夸的呢？岂不都是神的恩典在我们里面吗？啊，若我们有行善的能力啊，也不可骄傲。那其他一些支派的祝福呢，更像是对他们各支派日后发展的预言。哎，在这些预言里呢，有些物产丰富的祝福啊，有些是地产这个地土扩展的祝福，有一些是这个安居乐业的祝福，还有一些是骁勇善战的一些祝福等等啊。好，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诗篇的91篇啊，神是我们的保护者。诗篇91篇呢是一篇这个很优美的这个诗篇啊，我在读这个本篇的时候呢，发现和诗篇23篇呢也很像啊，都是充满对神的强烈的信靠而带来的喜乐与希望。作者呢虽有艰难险阻啊，但在神里面呢平静安稳啊，经过神的救赎大能呢为这个教训啊会众而写。那作者具体是谁呢啊，其实无从知晓啊，有人推测呢是摩西啊，因为摩西呢带领以色列人呢经历了40年的旷野漂泊无定的生活，直到离世呢都没有进入迦南地啊，这也是神的命令。那我们或许呢会觉得啊有一点遗憾啊，但是摩西呢却靠着神有喜乐，有美好的盼望啊。那所以呢很多基督徒呢倾向于作者是摩西啊，也有另外的声音啊推测作者可能是大卫啊，和大卫的笔法比较像啊，大卫一样呢也有很多这样的痛苦经历。那圣经既然没有清楚的记载呢，那我们也不认定啊，这个确定啊，说笃定一定是谁谁写的啊。那更重要的是内容啊，有没有能造就到我们？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学习的一个重点。那本篇的1节呢，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那隐秘处指的是什么呢？啊，我们把它给理解成指的是圣殿。敬畏神的人呢，像这个雏鸟呢藏在母鸟的这个翼下啊，有至高的神的全能的保护啊。那这句话呢也代表了我们住在神的里面，有神的保护和遮盖啊。经上也接着说呢，神是充满万有的神，掌管万有的神，就是创造万有的神。我们能成为至高的神的子民是何等蒙福的事情呢？那这也是作者呢开篇迫不及待地表达对神的敬畏 和感激。那二到十三节呢，就讲的说，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荫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踹在狮子和戒蛇的身上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哇，我们看到作者是亲眼经历了神啊，才能有这样的信心和分享啊，唯独依靠神啊，得胜啊，就像我们在生活当中发现很多的事情上呢，容易依靠势力啊、才能啊或者金钱等等，那最后呢都是枉然。那我们的神呢是不打盹也不睡觉的神，时时刻刻啊都在与我们同在啊，让我们可以依靠他，甚至未开口祷告一先，神都鉴察了我们的内心，知道我们的所想和所求。十四呢到十六节，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神的祝福啊，反反复复的强调，不是神不给啊，是我们不愿意要啊，是我们不愿意顺服。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到今天，都在贯穿着一条线，那就是神为我们留下了祝福，天上地下的祝福呢，都愿意给我们。因着悖逆呢，我们很多时候呢，却遭到了咒诅。我们当仰望神，把神活泼的道呢，在生活当中运用出来，靠神平安度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们今天早晨的圣经导读呢，就分享到这里。我们明天早晨5点钟，我们再见。